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8号礼拜一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抗议之秋，11月正在成为中国嘅愤怒之月。目前抗议从新疆、上海已经燃烧到首都北京。27号夜晚，怒火喺北京亮马桥点燃。晚上10点几，当地民众聚集喺一齐，手举白纸高嗌：不要核酸，要自由。因为亮马河内部沿岸被封锁咗，民众聚集喺外围马路边，引发更大嘅围观。路过嘅人同车亦都全部加入，经过嘅车辆亦都纷纷鸣笛支持，造成更大嘅声势。北京人并冇只顾自己抗议，仲为上海声援，高嗌：上海你好！上海加油，上海放人。仲有人指出，这个亮马桥是使馆区，四周有瑞士、墨西哥、哈萨克等诸多大使馆，影响深远，而且北京朝阳被封得最惨。晚上11点几，抗议仍在持续，警察在远处周边严阵以待，疑似有人被捕，民众高嗌放人。有人话，每隔一个钟就嚟一波游行，警察会唔会攰到死？喺北京新源里11点几，现场亦都聚集咗大量民众，高嗌不要核酸，要自由。呢个系喺北京顺义李家桥嘅情形。喺京城大厦，民众静默示威，据讲朝阳区区长亦都到场。网民声援话：权利系争取嚟噶，大家加油！同一个晚上嘅此时此刻，上海连续第二日举行抗议，当局开始暴力镇压抗议者。喺上海聂耳铜像十字路口，警方无差别捉人。喺常熟路同五元路交叉口，民众宣读四通桥口号，随后有民众宣读宪法，要求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。喺广州海珠广场，民众高嗌：不要围观，请加入；不要封控，要自由。广州海珠桥，警察将整个公园围住，警民对峙咗一个钟头。深夜0时27分，抗争仍在继续。呢一波民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。此刻嘅武汉一元路，民众手持白纸，静默示威。在四川成都，大批民众从望平街出来开始游行。在云南大理，民众弹着吉他上街游行。各地抗议的壮观场面令外国记者惊讶。荷兰记者尤美露在 Twitter 上发布系列抗议影片和图片，说他报道中国新闻10年，但从未见到如此场景。民众举住白纸话：我哋不需要喺上面写任何嘢，呢个系人民革命嘅象征。尤美露话：呢个系多么不可思议，愤怒多得无法镇压。同时，中国高校封控抗议潮嘅版图喺度不断扩大。北京除咗北大、清华大学，人民大学亦都加入咗行列。台湾传媒报道话，喺清华大学有几百甚至上千名学生齐聚校内紫荆园抗议，习近平嘅学弟学妹高举白纸，高嗌民主法治，表达自由。有学生怒敲：呢一个不正常嘅中国，我哋受够啦！从今日开始，我哋不再同公权力苟合。据悉，起初只有一名女学生举白纸沉默抗议，过程当中仲一度被关心。之后有另外4名女孩见状亦都加入，慢慢地越来越多学生聚集支持，形成声势浩大的示威场面。而最先起头的这一名女学生表示：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捕，所以就不敢发声，我觉得我们的人民会对我们失望，我作为清华的学生，我会后悔一世。最特别的是，清华学子举住白纸抗议，上面写住神秘方程，指压无数中共官员智商。有人指出，这个是宇宙的方程，他们高呼开放宇宙。类似的校园抗议集会亦都在北京大学、南京传媒大学、西安美术学院、湖南大学、四川外国语大学等校上演。几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以不同方式响应抗议行动，包括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石油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体育学院、淮南师范学院、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、山东管理学院、 厦门大学、东北大学、长春吉林大学、浙江大学等等。网友阿北 A 话：中国人喺全国最大嘅城市集会高嗌共产党落台，我点样都无法相信呢一件事喺今晚真实地发生咗。原本以为几十年后先至会出现嘅景象，习近平只用3年就做到啦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国百姓不再怕中共啦，不排除有更大规模嘅抗争风潮。时评人士袁斌话：呢个系一个开端，一个不容忽视嘅标志性嘅重要开端。既然有一个人能够战胜对共产党嘅恐惧，跟住落嚟就一定会有更多嘅人能够战胜呢一种恐惧。既然有第一声打倒中国共产党，就会有第二声、第三声，直至成千上万声。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战胜了内心的恐惧，纷纷嗌出打倒中国共产党时，中共垮台的日子还会远咩？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。随后古巴当局表示，中方捐了1亿美元给古巴，协助古巴渡过因为疫情而雪上加霜的经济危机。在中国国内因为长期封控造成无数次生灾难、民生困顿、民怨高涨背景下，北京当局仲再对外大撒币，引发民众不满和热议。古巴副总理费南德兹告诉当地电视台，中方提供大约1亿美元捐助，将会用在优先要务上。然而，更多信息显示，中共撒嘅币并不止呢1亿美元。费南德兹透露，中古两国领导人仲讨论咗古巴对中国积欠嘅债务问题，但冇具体说明债务规模。佢话正在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嘅方案嚟规划同重组债务。中日政经评论指出，发现呢1亿美金只是附带的。古巴寻求债务重组的这个债务在2014年就达到60亿美元的规模。此前中方已经多次帮助其重组债务，坏账好可能还不到。古巴呢一趟行程真系值得，几日就换来咗几十亿美金债务重组同1亿美金，边度仲有呢一种冤大头领走？目前北京当局在防疫政策上同世界背道而驰，民生凋敝，大批企业倒闭，习近平当局仲大撒币俾古巴，引发海外网友嘅热议，话宁赠友邦，不与家奴，多少年嘅老传统啦。关键系攞嘅系中国民众嘅钱，中国人创造嘅财富，甚至唔系佢自己嘅钱。另外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2017年起，3个接受中国援助贷款最多的国家，包括巴基斯坦、斯里兰卡和阿根廷，总共获得328.3亿美元贷款援助，是一带一路项目的一部分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裴敏恩表示，随着全球经济状况必将进一步恶化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亦都会好似斯里兰卡等国一样，出现拖欠外国贷款的情况。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多已经从中国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，现在这些巨额贷款面临风险，将会为习近平带来巨大挑战。台湾日前举行了九合一大选，26号投票，原本民进党执政的基隆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市都落马，加上台北市、新北市亦都无法翻盘，北部地区没取得任何席次，让民进党在今次选战当中大败而归。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27号晚由民进党秘书长林石耀陪同举行2022年地方选举结果记者会。他表示，选举结果不如预期，身为执政党主席，他必须承担所有责任，即刻请辞党主席一职，并同党秘书长林石耀深深一鞠躬，向支持者表达歉意。蔡英文话，在民意的面前，政党是渺小的，政治人物是渺小的，民进党是执政党，变局和挑战只会接踵而来，不会等我们停下脚步，不会等待我们怀忧丧志，我们会深刻检讨，人民的期待越高，我们就要做得越好。 日本傳媒日經亞洲日前報導，台灣選舉係目前華語世界當中唯一自由公平嘅選舉。喺九合一投票呢一日，至少有4個海外華人官選團到台灣近距離觀察，而大陸網友亦都喺度關注，表示對比台灣，大陸人民因為中共極端防疫，連落樓嘅權利都冇。 大選投票日，台灣眾多民眾喺社交媒體平台Twitter上傳照片，紀念自己完成投票。有民眾喺下晝4點投票時間結束之前話：不管你嘅政治立場，呢個係你嘅權利，投起來。亦都有民眾表示，能夠行使公民權利就係開心，投票係權利亦係義務等。 同時喺大陸社交媒體上，亦都能夠睇到大陸民眾關心台灣選舉。有大陸網友指出，呢個係民主嘅台灣，中國國內連落樓嘅權利都冇。中央社報導，今次九合一選舉冇嚟自中國大陸嘅官選團，不過有嚟自海外嘅大陸民運人士、學者等至少4團嚟台灣近距離觀察選舉。北京八九民運前學生領袖周峰所表示。 喺台灣睇到民主社會人民當家作主，候選人如果想取得信任，要千般萬般嘅努力。佢非常感動，同時亦都稱讚整個選舉和平有序。今個禮拜世界盃喺卡塔爾拉開帷幕，以足球狂聞名嘅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當然不可錯過。 北韓中央電視台播出咗卡塔爾世界盃嘅賽事，並強調足球比賽對該國嘅持續重要性。網上出現咗北韓電視台播放2022年世界盃嘅截圖同影片，但有報導指出北韓轉播世界盃，但冇購買播放權，完全係盜版信號。 北韓轉播世界盃開幕戰嘅幾場比賽嘅截圖喺網上傳播，西班牙7-0大勝哥斯達黎加，仲配有北韓解說，同互聯網上典型嘅盜版者一樣。影片左上角圓廣播公司嘅標誌被模糊處理。據報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係英超曼聯嘅鐵桿球迷，並致力於大力發展足球。北韓足球目前喺世界排名第112位，只參加過兩次世界盃。 1966年喺英國世界盃當中首次亮相，第二次出場係喺2010年嘅南非。舊年5月16號，亞足聯發布聲明確認北韓足協退出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嘅預選賽。該聲明冇透露北韓退賽嘅理由。據韓媒報導，北韓決定退賽係因為疫情。 据韩国广播公司报道，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，北韩话将不会播放任何涉及韩国、日本同美国嘅比赛。梵蒂冈26号指责中共当局喺一个不被罗马教廷承认嘅教区任命一名助理主教，严重违反有关主教任命嘅双边协议。 梵蒂冈同中共喺2018年簽署咗主教任命嘅相關協議。梵蒂冈喺聲明當中表示，喺得知另一地區嘅主教被命名為江西地區嘅助理主教之後，梵蒂冈覺得驚訝同遺憾。 聲明接住指出，彭慰召主教嘅任命係因為受到當地政府嘅強力施壓，但梵蒂岡並不認可江西為一個教區，並且今次嘅任命不符合雙方喺2018年達成嘅對話精神。聲明當中亦都指出，梵蒂岡希望中共政府能夠俾出解釋，並且亦都盼望類似事件不會再發生。 据天主教新闻社Asian News报道话，喺梵中双方协议达成之前，梵慰召喺2014年曾经得到教宗批准秘密晋铎为主教，梵慰召因此被当局拘捕关押咗6个月。梵中协议原定今年10月到期，梵蒂冈9月已经同中共再续约2年，协议详细内容未对外公开。 包括90歲嘅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在內嘅批評者，曾經指責教廷同中共續簽主教任命協議嘅想法好瘋狂，如同附和魔鬼。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，請留言、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哋下次再見。